弟兄姐妹们平安，新春佳节，现在基督里祝大家新春蒙福。有一点点我们小家的家事报告哈，这是我们家老三君毅，昨天大年初一的时候刚刚满三个月，很喜乐的笑容，对吧？也祝大家新的一年可以常常喜乐，阿们。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前一段时间大冬天里面给我们家雪中送餐的活水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深深的被大家的爱心所服侍、所祝福。那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个预备聚会的时候，已经收到了姐妹给孩子的礼物，还有一个老阿姨亲手做的热包子，这个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春节的时候回到活水，好像回家过年一样，非常的亲切。愿主纪念大家的爱心。众所周知，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佳节，也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时节，对吧？所以今天我正道的主题是最美的祝福。如何用一个字来总结圣经的信息呢？恐怕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爱字，没错，神就是爱。神的爱体现在他的创造，他的救赎，最高峰的彰显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没错。但是如果另外再挑一个字的话，我觉得福字同样也非常的贴切和重要。从旧约，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到新约耶稣基督颁布面向万民的福音大使命，都表明神乐意且定义要祝福人。这是一个好消息，神定义要祝福我们，而不是要审判我们。我很喜欢中文把好消息 good news gospel 翻译成福音，有福的佳音。中国人过年在门上要贴福字，对吧？大门口常常要倒过来贴，意思是福到了。换言之，福是临到的，是从上至下临到的。那我在国内母会刚刚过去的圣诞音乐会的主题是福临2024，我相信这是我们对新年共同的盼望。那我之前就读的剑道神学院在香港的前院长梁嘉玲博士有一本很有名的写中国教会史的著作，标题就叫做福临中华。福既是上帝的祝福，也是基督的福音。那如果福是临到的，人是领受者，那么祝福的主体是谁呢？当然不是中国神话当中的福禄寿三星，对吧？而是神的话所启示出来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三一真神才是祝福的源头，万福恩源。那有一些基督徒很有意思啊，这样重新来解释中文的福字。福的左边士字旁，我们知道它是有祭祀的意思，是与神相关的。然后右边上面一横，然后一口，这是一个人嘛，一口人。下面一个田，他被安置在一个田园当中，就是伊甸园。然后他能够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就是祝福的源头。是在创造主那，当然这不是福字的字源的解释，但是基督徒可以用这个新的解释来打开福音的话题。但是很可惜，我们都知道，随着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悖逆神，这个福就失去了。 Paradigms lost， 失乐园，这就是坏消息。你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坏消息，我们才需要好消息，才需要福音。今天我们就通过以弗所书一章三至十四节来思想福音是怎样有福的佳音。以弗所书被称为保罗神学的华冠 The Crown of Pauline Theology， 它是使徒保罗事工晚期最成熟的神学表达。 Martin Lloyd-Jones 中马田牧师这样说，如果说罗马书像马丁路德所说的是福音最纯粹的表达，那么以弗所书就是福音最崇高最宏伟的表达。 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哥罗西书被统称为保罗的监狱书信，顾名思义是在监狱当中成书的。保罗在以弗所服侍了近三年时间，以弗所成为了使徒保罗后期宣教服侍的最重要的中心。保罗写作的地点很可能是在罗马的监狱，写作的日期呢，大约是主后60年代初。那我们知道保罗是大概在60年代末殉道。以弗所书让我们惊叹，使徒保罗竟然在地上之城最卑微的地方阶下囚，却见证了那天上之城的伟大和崇高。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对比，一个囚徒竟然发出了史上最美好的祝福。保罗书信一般都是以感恩祷告开始的，但是以弗所书的开头不同，很特别。3到14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不是他的感恩祷告，而是一个祝福。希伯来文的这个 Baruch 经常翻译成英文的 Blessings， 或者是礼拜最后一个环节 Benediction， 祝福。这是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自幼在犹太会堂里面常常听到的希伯来语 Baruch Ata Adonai Eloheinu。这句话就是旧约诗篇当中常常翻译为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常常看到常常听到，对吧？那对应于今天的经文的引子开头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看到吗？神是应当称颂的，但在保罗这边这个神变得更具体了，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你看到，这虽然是源于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背后很悠久的犹太传统，但是保罗的祝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在基督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保罗的片语。仅仅在本段经文当中，不长的经文当中就出现了9次之多。在基督里是保罗神学的核心，非常丰富深刻的内涵。但是有两个方面是他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是联合，第二个是参与。联合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更具体的说是与基督的死与基督的生联合，这就是洗礼的含义，对吧？马丁路德16世纪的改教家，他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就是婚姻婚礼的比喻。他说基督徒的信心就是好像婚礼仪式上的这个婚戒一样，信物一样，借着信心信徒与基督联合，我们所有一切不好的承担在他身上，而基督一切美善的就归于我们。这个叫做一个 wondrous exchange， 有一个交换，有一个神奇的交换。这是联合。第二，参与，参与在基督里， participation in Christ。具体呢，包括参与在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及参与在基督的使命，他的福音使命，他的工作当中。所以在基督里当然有他奥妙的难以言状的含义，但是也有非常具体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可以每一个基督徒参与实行的含义，就是教会以及教会的使命。天上属灵的福气，好了，那我们自然就会对比地上属世的福气。中国人过年特别喜欢说五福临门，对吧？很美好听起来。哪五福啊？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善终很重要，对于中国人来说。当代的最美好的祝福可以用五子登科来形容，对吧？当然不是以前的含义，是新的含义，车子、房子、票子、妻子、孩子。你知道最高频率的中国式的新年祝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恭喜发财嘛，对吧？恭喜发财。很多外国人误解以为是 Happy New Year 的意思，其实字面意思是 I hope you get rich， 对吧？中国人真的很喜欢钱，但是我们必须被提醒 Happiness 不等于richness， right？ 幸福 不等于财富。中国流量最高的神仙，财神爷。中国人祷告最多的对象，对吧？财神爷。我有一次去北京西边，有一座名山叫妙峰山，我们当中在北京生活过的可能知道，非常有名。拴娃娃，以前旧中国，如果你期待生儿子，你就去那边烧香。我为什么去那儿呢？是因为我做一份神学院的考察中国民间信仰的作业，所以我才去的。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京西妙峰山的主神是碧霞元君嘛，相传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所以她能保你生孩子。但不仅仅碧霞元君，那边几乎所有的神仙你都能找到，各路神仙。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内地不仅仅说基督信仰教会复兴，其实随着改革开放，所有的这些民间信仰都沉沙泛起，一样很复兴。而且有的时候看起来比基督教会更 user friendly，因为他每一个庙口都写着有求必应。你要考学，你可以拜文昌，你可以拜孔子。你要是求姻缘，你可以拜月老。非常的 user friendly， 各案所需，有求必应。然后我发现那边各路神仙都有，但是只有一个财神是不止一路，有五路财神，各种颜色的。什么意思？收进东南西北中五方之财。华人多么多爱财，是不是？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属灵的祝福就一定是与物质的祝福水火不容对立的，物质的祝福同样来自于神。但是我们必须要聆听耶稣的警告，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的意思。不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而限制了我们对祝福的想象力，尤其是华人。天上属灵的祝福与地上属世的福气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不要限制了我们的属灵的想象力。三到十四节保罗这段祝福的祷词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完整的长长的优美的希腊文的句子，文法非常的精妙。其中使父神的荣耀及恩典得着称赞，得着称赞这个片语重复了三次，分别在第六节、十二节和十四节。所以你看到这其实是一个三一颂啊 Doxology， 三一颂，颂赞圣父圣子圣灵的三重圣功。我们每次礼拜都会唱三一颂，对吧？成就了对我们的三重的祝福，正好是对应的。这最美的祝福是第一，蒙圣父拣选的儿女，三至六节；第二，蒙圣子救赎的子民，七至十二节；以及第三，蒙圣灵印记的后嗣，十三至十四节。我们就具体来看这三个部分，三重最美的祝福。第一，蒙圣父拣选的儿女。四到六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一次出现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了，三到十四节这一个长长的希腊文的句子当中，我们要看的，如果你要做文法分析的话，最重要先抓住它核心的动词。核心的动词是哪一个呢？就是拣选。四到六节告诉我们上帝何时拣选，如何拣选，还有为何拣选。何时拣选呢？创立世界以前，那个时候甚至时间都还不存在。如何拣选呢？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片语的重要性。为何目的而拣选呢？第一，使我们成为圣洁；第二，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第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注意，那个时候使徒保罗正身陷囹圄啊，但是他的思绪却早已越狱了，并且带领2000年后的我们，此时此刻还能突破我们的想象力的牢笼，自由驰骋到创世以前。在神创世以先，时空尚不存在，我们竟然已经在基督里蒙神拣选了。在永恒之中，自有拥有的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他心上了。能想象吗？不可思议啊。第五节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和创立世界的动机是什么呢？一个字，爱。因为神就是爱，并且神爱世人。诺兰有一个科幻大片《星际穿越》，我记得在我以前的讲道当中也用过，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他说，唯有爱能穿越时空。这句台词听起来有点鸡汤，但其实传达了非常深刻的神学意涵。因为三一真神就是爱，父子圣灵之间完美的团契，这是爱的本源。而三一真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他超越时空，爱超越时空。又因为神爱我们，圣父的拣选超越时空，圣子的降生道成肉身穿越时空，圣灵的同在包括此时此刻超越时空。在这地上相爱的人总说，我永远爱你， I love you forever。 这句话也骗了无数的人，对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既不懂永远，也不懂爱。严格来说，只有神能够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第五节，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预定还出现在第八节，照他预定的美意，还有11节，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预定论是一个又大又难的题目，但是我们常常误解，把预定论当作宿命论，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你的命运已经定好了。不是的，神的预定与人的责任并不矛盾。如果你觉得这两个是矛盾的，是因为你把神的预定和主权拉低到了跟人同一个 level， 才会造成理性上的矛盾。神的恩典，神的预定，用一个流行的名词，不是降维打击，而是降维掌管，它是跟我们不一样维度的，所以不存在矛盾。但是我们不要因着这个预定论而陷入理性的泥潭，这样的话我就错失这段经文的重点。这个经文的重点是强调主超然的主权，还有全然的恩典。以弗所书2章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的经文的重点当然是儿子的名分，其实对原文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养子，或者说义子的名分。和合本没有把这个 adoption 这个收养的意涵翻译的非常的明显。如果你去看思高本的圣经的译本的话，它翻译的是义子，是更准确的翻译。在当时的罗马世界，这个收养啊，跟当代的收养很不一样。在古罗马世界，一般不是儿童，也不是女性，而是一个成年男子被收养，中文也常常翻译成立嗣啊，后嗣的嗣，所以成为义子。为了继承和延续那一个收养的家庭的基业、遗产和名誉。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尤利乌斯·凯撒收养了他的侄子乌大维为义子，而乌大维我们知道后面就成为凯撒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而尤利乌斯死后被元老院追封为神，那么他的义子乌大维自然就被称为神的儿子，拉丁文的 Divi Filius， 神的儿子。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名不符实的，这是自我神化的，这是罗马的帝王崇拜。然而使徒保罗在这里去宣告，我们基督徒 却被那一位宇宙之王、万王之王真神收养为神名副其实的儿女，与基督同为后嗣，因而有权继承神家天国那无比丰盛而且永恒不朽的产业。你能想象吗？这是何等至高的恩典、特权和祝福。古罗马贵族甚至皇家要收养一个义子继承家业甚至王权，一定是在帝国四境之内万里挑一，选择最优秀的、最健壮的、最卓越的、最有领导力的年轻男性。而我们被天父上帝收养，凭借的不是我们的优秀，不是你的学位，不是你的长相，不是你银行的存款，不是你的社会地位，都不是，不是我们的德行，乃是凭借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的卓越、他的 excellency、 他的恩典，我们被神收养。这就是颠覆世界价值的福音。保罗教导说，神在基督里拣选并收养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他圣洁无瑕疵的儿女。拣选决定了身份，而身份决定了行动。我们都知道，家庭对人或好或坏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往往影响人一生。那么我们生命被上帝重新的塑造成圣，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透过一个新的家，神的家，透过委身参与在永生神的家中、教会之中，神重新的塑造我们的生命，重新再活一次。犯罪的世人都是这个悲惨世界的误读孤儿，我用中国的话说，肇事孤儿。世人，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中国人，我们都需要恢复与父神的关系，被他收养。就像浪子的比喻当中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其实都需要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往往忽略了在家里面的大儿子，其实某种意义上他的心离父亲更远，他同样需要恢复与父亲的关系，回归天父上帝的怀抱。我在惠顿的神学博士研究的主题是关于称义 justification 和收养或者立嗣 adoption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教义之间的关系。当罪人因信称义的时候，那个同时我们也被神收养为儿女。但是呢，我们的新教神学常常过于强调称义，称义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有的时候我们过于强调称义，而忽略了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教义，就是 adoption。 神学泰斗 J.A. Packer 曾经说过，其实收养是比称义更高的祝福。为什么？称义是一个法庭比喻，是上帝作为法官宣告我们无罪释放，而收养呢，则是上帝作为父亲接纳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回到他的家里。你说哪个祝福更高？另外，罗马的法律规定，在被收养的人，他是离开了这个原生家庭，是在法律上跟原生家庭有一个关系上的切换，但是在文化上、在习惯上，这个被收养者仍然带着原生家庭的印记。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这个收养的教义啊，提醒我们在属灵身份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属灵家庭，但是呢，同时在文化民族身份上，我们仍然与旧的地上的家庭保持联系。这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基督信仰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与华人这个双重身份之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家庭本位的，对吧？中国人谈到家庭就不能不谈孝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英文的 filial piety。 孝道是具有宗教性的，对父母祖先的这个崇敬其实成为了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最大的障碍，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国人误解啊，基督教是西方的洋教，信耶稣就意味着数典忘祖，
就是不孝子孙，因此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真的是这样吗？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不反对基督教，也知道信仰自由的可贵，但我不希望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真正替中国做主的炎黄子孙相信基督教。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真的吗？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使徒保罗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我很喜欢这句经文，天上地下的各家都从父神得名。请问包不包括炎黄之家？当然包括。血缘家庭与属灵家庭之间是并不矛盾的，中国基督徒不需要抛弃自己炎黄子孙的文化身份，更不需要数典忘祖。那我想今天诗班的弟兄姐妹用一种非常生动而具体的方式，身着唐装但是口唱优美的赞美诗，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结合。我们作为华人的传统文化还有我们的文化身份跟我们的属灵身份的一个美好的结合。今天诗班献诗的这个耶和华祝福满满，这个旋律也是非常中国的旋律，很优美，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到2018年的时候，我跟国内一些弟兄姐妹去了耶路撒冷，我们在耶路撒冷一个非常古老的上千年的教堂里面唱了这首歌，然后当时引来各国的游客驻足聆听。那个古老的教堂里面的声场也非常的优美，当时让我们特别感动，就是中国的旋律，华人基督徒文化跟福音之间这种良性的美好的互动，从而让我们的文化来见证福音。我们作为我们地上的父母的儿女，因为孝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嘛，圣经也明确教导我们当孝敬父母，但是我们更根本更重要的身份是天父的儿女。因此我在这要说一句很尖锐的话，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最大的不孝是什么？最大的不孝是不认天父。虽然我们都曾是不孝的浪子，理应被打死或永远逐出家门，但是何等恩典，天父竟然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要做知恩、感恩还有报恩的人。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父母养育之恩，更何况是天父创造拣选收养之恩。我们怎么能不竭力地活出与这个恩典相称的神儿女的生命？这重价的恩典是爱子用血用重价的恩典所换来的。我们看第二部分，蒙圣子救赎的子民，七到十二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两节经文的背景呢，是旧约出埃及的事件，还记得吗？那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的羔羊的血，将以色列人赎出埃及为奴之地，而那洒在我们身上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救赎我们脱离罪与死亡的奴役。这就是一场终末的出埃及，而我们都在经历这样一场终末的出埃及。使徒行传20章28节这样说，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你看到吗？从旧约的以色列民到新约的教会，神的百姓是怎样一群人呢？神的百姓都是从奴隶被救赎、被释放、被爱子的血所赎出来，成为自由敬拜神的子民。那今天地上的基督徒，包括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仍然在经历这样一场终末的出埃及， 我们祷告盼望，就好像圣诞节的背景，如同那个罗马的农神节，其实它是一个异教的节日，但是却会转化为普世欢腾的圣诞节。我们盼望有朝一日，春节的民俗含义也能够转向那逾越节的民俗这个属灵的含义。家家户户门楣门框上的红色的春联，是不是很类似啊？希望那个属灵的含义能够指向救赎世人的羔羊之血，华人不再仰望福星高照，而是仰望那伯利恒之星，华人不再迷信五福临门财源广进，而是确信天上属灵的祝福和产业。经文说神丰富的恩典充充足足赏给我们，我们的神不是吝啬的，我们的神是慷慨的。历代志上29章12节说，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如同那个浪子比喻当中大摆筵席欢迎浪子回家的父亲。根据这个比喻， Tim Keller 他有一本书叫做翻译成一掷千金的上帝，一掷千金的上帝，你很难想象上帝的慷慨和丰富。所以基督徒也应该是慷慨的，尤其是在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件事情上。如果你是一个吝啬的基督徒，那么你还不认识，还没有经历神的慷慨。九到十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第十节，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如果说三到十四节这一段经文的三个部分，从蒙圣父拣选到蒙圣子救赎，再到蒙圣灵印记，对应着过去、现在、未来这一条救赎历史的时间线的话，那么第十节的关注点就从时间转向了空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何等宏大的时空视野！更不可思议的是，让我再提醒大家一次，那个时候保罗在哪儿？他正带着锁链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当中。我两年前去了一趟罗马，看了传说中的关押保罗的地牢，非常的阴暗狭窄。但是奇妙的是，使徒保罗的心灵完全不受捆绑，超越时空，从创世以前直到万物的终局，上天入地，胸怀万有。这就是一个心灵真正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人。这世上的人，尤其华人，我们最追求的自由 Let's be honest 就是财务自由。我们觉得财务自由了，我们就一切自由了。真的吗？真的是这样？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得抑郁症啊？还是要自杀？还是觉得 life is meaningless? 一个心灵自由的人，就算监狱也是应许之地；一个心灵不自由的人，就算每天生活在皇宫也是为奴之地。那么弟兄姐妹朋友，你有这一个生命真正的自由吗？这世界夺不走的自由吗？另外这里说天上地上一切的都同归于一，归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的核心的主题，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九九归一、万宗归一、天人合一等等，对吧？同归于一也是以弗所书重要的属灵主题，大量的出现一，比如后文四章一到六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是不是很多一呀？啊，放眼古今东西，东方传统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这个千古的中国梦，西方的科学寻求的是什么？其实也是归一，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规律的万有理论 Theory of Everything， 能够把四种基本力，什么强力、弱力、电磁力等等同归于一，对吧？都是在寻求同归于一。而圣经启示我们，终极的万有理论是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为唯有基督能沟通天人之际，唯有基督能够统领万有归一，因为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一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是因为之前五节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什么义子的名分，因为有这个 adoption， 所以我们才有继承权、继承产业。十二节，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然后你读经仔细的话，你发现从这十二节我们首先有盼望的人到下一节十三节，这个人称代词变化了，变成了你们。好了，我们指的是谁？你们指的又是谁？我们指的就是犹太人，你们指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外邦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谁啊？先是中国人吗？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腊人也代表所有的外邦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华人本来都是外邦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描述外邦人的光景，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感谢赞美主，原来我们都是 outsiders， 诸约恩典救赎祝福与我们无关，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与神亲近。因此四章四节说，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第十节这里奥秘的旨意是什么呢？三章六节给出了答案，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包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That's the secret， 这是奥秘的含义。以弗所书当中保罗教导我们，原本彼此为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被耶稣基督拆毁了，他们的冤仇被十字架废除了，如同十字架纵横双向所象征的，纵向神与人的和好一定会带来横向人与人的和好，因此犹太人和外邦人得以在基督里面彼此和好，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家庭，就是基督的教会。而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这个合一，这个 reconciliation， 这个合一的见证其实指向了，见证了一个更宏大的宇宙性的合一，就是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提醒你们，不要小看在教会里面的冲突和分裂。在这地上的教会，也许尤其是华人教会，我们太容易看身边的弟兄姐妹不顺眼就跟他道不同不相与谋，轻易的跟他断绝关系。 你在地上的原生家庭的家庭成员有各种不同，你有很多看不上眼的，你能随便跟他断绝家人的关系吗？你身上的肢体，也许你嫌你的眼睛小，你会随便把它弯出来吗？也许你嫌你的腿短，你会随便截肢吗？那凭什么你可以给基督的身体做这样切割的处理？从正面来讲，你去主动找一个得罪你的人和好，这个和好见证了一个更大的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蒙圣灵印记的后嗣，13到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三个，得着称赞。相对于圣父和圣子，教会对于圣灵的认识相对来说远远不足。这就是为什么上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葛培里有一次见到上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考尔巴特，问他当今教会最亟待教导的真理是什么。巴特毫不犹豫地回答他 The Holy Spirit， 圣灵。那这里经文关键的就是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4章30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看到吗？印记。哥林多后书1章21到22节，保罗也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圣灵的印记反复在保罗书信当中出现。什么意思？印记在保罗的时代，其实到今天也有类似的含义。印记有四类的性质：第一，所属性；第二，真实性；第三，保证性；第四，代表性。我这么说还是很抽象，让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会明白。比如说，我现在在 Wheaton College 读书，将来 hopefully Wheaton 给我颁我一个学位证书，上面有他的印记，对吧？有校长的签名，有学校的印章。这代表文凭的真实性，教育品质的保证性，文凭所属者，也就是惠顿校友的这个行列归属性，还代表了学校的声誉。看到吗？所以圣灵的印记表达的是我们属于上帝，有真实的关系，而且可以保证我们承受基业，同时我们作为神的百姓，代表他的名，代表性。所以我们的行为是关乎神的名，要么得荣耀，要么就被羞辱，这是轻慢不得的。那关于印记很有趣的是，在马太福音27章65到66节记载，耶稣受难埋葬之后，比拉多派兵到耶稣的坟墓，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这里的封了石头，这个封的动词就跟圣灵为印记是同一个希腊词。这个封印代表的是罗马帝国的权威，凯撒的封印。但是呢，无论罗马帝国多强大，无论凯撒的封印代表多高的权威，也无法阻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正是那大能的圣灵，而如今那圣灵成了教会的印记，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美国机构 Open Doors 他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几年中国内地被关停取缔的教会数以千计，在全世界遥遥领先，排二三名的少一个数量级，几百个，在中国几千个。2020年的时候，这张黑白照片是我去这个华盛顿参加这个 Open Doors 记者招待会，当时在舞台的侧面就是放着这幅巨幅的照片，是一个门，上面贴着一个封印，政府的封印。当时的主办方都不知道这个照片的背景，是我告诉他们，你知道这个门是什么门吗？这个门就是我在国内的母会西安教会被取缔关闭的时候，政府贴上的封条的那个侧门。 但是我想说，福音的大门是封不住的。他们可以关闭教会建筑的门，但是神已经为我们敞开一个无人能关的门。非常非常的感恩。实际上过去的三四年，面临疫情和逼迫的双重压力，我的母会反而被神催逼，然后被神拖住。教会的事工已经超越了北京城市的范围，去到了全国大概三四十个城市，已经有数以百计的小规模的职堂，这是没有人预想到的，完全是上帝自己的工作。福音的门，教会的门是封不住的，因为耶稣说阴间的权柄无法胜过那建造在磐石之上的教会，无论是凯撒的封印还是政府的封条，都无法阻止圣灵的印记和恩膏的教会去大有能力的见证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 OMF 海外基督使团，它的前身是 China Inland Mission， 就是 Hudson Taylor 戴德生建立的。他刚刚卸任的也是第一任的华人总干事 Patrick 冯浩刘医生，他也是我的属灵导师之一。有一次他分享他蒙召的见证，他谈到当他决定放下医生的非常优渥的职业，为福音而献身跨文化宣教的时候，巨大的挑战了他父母对他的期待，我相信也是华人父母对儿女的普遍的期待和祝福。然后 Patrick 冯用了三个 S 打头的关键词来表达这种普遍的华人的父母对儿女的期待，或者说祝福吧。第一 ，success， 一定要成功。第二 ，security， 或者是safety， 一定要安全。第三 ，stability， 一定要稳定。succes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很好的代表了，归纳了华人的这种核心价值观。但是我想说，真正的成功，真正的安全，真正的稳定，最终不是像华人父母一定让儿女做医生、做律师，或者在内地是什么，做公务员就能得到的。今天的经文的三重祝福启示我们，真正的成功 success 是活出神儿女的圣洁与荣耀，真正的安全是在基督里的救恩与永生，而真正的稳定是圣灵的印记与保障。没有比这个更稳定的，没有比这个更安全的，没有比这个更成功的。你知道当我决定全职做传道人，我妈妈对我最大的担忧，他流着眼泪问我，儿子，你将来的保障是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尤其妈妈都一样，他担心儿子过得不好，你的保障是什么？物质上面，安全上的，尤其在内地那种处境里面，我的保障是什么？我们的保障是什么？是圣灵。因为神的祝福必然实现，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人的祝福无论是多么 powerful 多么 wealthy 的人，他的祝福都是一张空头支票。路加福音11章11到13节，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可惜世人都是要吃饼得饱，我们最希望的是年年有余。我们很多时候不要圣灵，甚至这世界是干犯圣灵、逼迫有圣灵印记的人。基督徒就生活在这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和未然的这个末世性的张力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耶稣基督已经经历过的逼迫和苦难。但是罗马书8章16到18节，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谁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想用一个故事来总结我的分享。有一个老收藏家， 和他的独生儿子，他们酷爱收藏艺术品，他们的藏品极其的丰富，从拉斐尔到毕加索的名作应有尽有，价值连城。这父子俩常常坐下来，一边欣赏这些艺术品，然后一边促膝长谈。之后战争爆发了，这个儿子应征上了战场，因为他精通医术，所以做了前线的医疗兵。然而在一次枪林弹雨的激烈的战役当中，这个儿子在救助其他受伤的战友的时候英勇牺牲了。父亲听到噩耗之后哀痛欲绝，不久之后老人也去世了。他们收藏的那些画要进行公开的拍卖，所以当时很多有头有脸的人都蜂拥而至，为了能看到那些伟大的艺术品，也为了或许能竞拍到一幅名画，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个时候只看见拍卖台上竖立着一幅老人自己画的他儿子的肖像，然后拍卖师重重地敲了一下木锤，喊道，我们从这幅儿子的肖像开始出价，谁愿意为这幅儿子的画出价？那这时候下面就炸了，只听到拍卖师后面有人嚷，我们要看名画，跳过这一幅没有价值的。但是拍卖师继续喊道，谁愿意为这幅儿子的画出价，谁开始出价。然后另外的声音又开始抗议了，我们来不是为了看这幅没名的儿子的，我们要梵高，要伦勃朗，把真货拿出来。拍卖师不停的还在重复，儿子儿子，谁要儿子。终于有一个微弱的声音从房间的最后面一排传来，一个军人模样的人站了起来，颤颤巍巍拄着拐杖，一看就是在战场上受过重伤。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就是画中人，舍命救出来的一个士兵，那天他救了不少的战友，我是最后一个。当他背我到安全地带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他就倒在我身边。我想要这幅儿子，但是我没什么钱，我身上只有10块钱。拍卖师喊道，好，有人出了10块，有没有人出20块？这个时候有人嘲笑说，哎呀，10块钱卖给他，快点啦，我们要看大师的作品。整个拍卖现场充满了不耐烦的沉默，经过了再三的确认之后，拍卖师不得不敲下木锤，2下3下，成交。10块钱卖出，坐在前排的人叫起来了，现在该让我们买那些收藏的珍品了吧。但是这个时候拍卖师放下了他的木锤，宣布说，对不起，拍卖到此结束，我接受委托人，就是那个老人，宣读他的遗嘱。本人立遗嘱如下，第一，儿子是赠送的礼物，要的人将无偿得到。第二，从得到儿子的那一刻起，本次拍卖会自动结束。第三，得到儿子的人即刻成为本人一切收藏品以及所有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要儿子的人得到所有一切。生父就如同这位父亲，定义要因着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而祝福拥有儿子的人。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都是是的，都在基督里。我们一切的祝福和好处不在主基督以外。圣子就如同那位牺牲的儿子，不过神子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圣灵就如同那位一锤定音的拍卖师，拿着带着印章的遗嘱。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同那个被儿子拯救的人，即使眼还未见，却立即生效，有继承产业的保障。罗马书8章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可惜啊，世人都追求万物，争名逐利，而不要儿子。而事实上，神给人那无与伦比的祝福和产业，远远的超过这个故事所讲述的。 早期的教父艾任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生动美好的画面，天父用他的双臂，也就是圣子和圣灵来拥抱我们。父子圣灵这三一真神对人敞开双臂的拥抱，说明神的祝福是毫无保留的，是双手的，是全然拥抱的，不像人的祝福总是要留一手。更重要的是，这提醒我们，最美的祝福还不是上帝无限丰富的产业，而是三一真神他自己，他自身。神人合一才是最美的终极祝福。如同浪子的比喻当中，比起父亲的戴在他小儿子手上的戒指，比起袍子，比起那个筵席，更美的祝福是父亲自己敞开的怀抱。那意味着浪子不再流浪了，他回家了。春节期间，我在这里特别的勉励大家，把这一份最美的祝福传递出去，送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甚至是邻人路人，用你自己的生命故事来向你身边那些渴望祝福，尤其是在这个新春佳节弥漫着祝福的这样的时节，向他们做见证。最美的祝福是什么？是成为蒙圣父拣选的儿女，蒙圣子救赎的子民，和蒙圣灵印记的后嗣。这份祝福美到难以置信， incredible，但是却千真万确，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很多人这么说， But it's too true to be rejected。 盼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不仅仅这个祝福的接受者、领受者，也成为这样一个祝福的见证者和传递者，成为祝福的管道。阿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宝贵的祝福临到你的儿女，谢谢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这最美的祝福就是成为天父拣选的儿女，成为蒙圣子救赎的子民，成为蒙圣灵印记的后嗣。在这新春佳节的时候，求助你让我们生命当中带着这充满的祝福，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来见证、来传扬这最美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